精神。 恩应该正常，这个法喜应该充满，如其不然，那就要改过自新。这个人我看得顺眼，爱我随顺他；那人我看得不顺眼，我不随顺他，这就不行了。业主不识菩萨心，不算是菩萨冤了，都到这些地方看得淡，你呢实际上教的要这样讲，回归自心。今对我们推出字字句句都有无穷无尽的受用。念一切处常现其前，教化小苦。这一句呢，菩萨度众生和不提不一，并不是说哦，心里这么想的，有这么一个念，事实上有做到，事实上有做到。尽虚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，他都常在一切众生。这个常在，那么我们现在没看到，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业障障，越不是菩萨不现前。如果你业障要是去了消除了，你就看到了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常现在前，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啊！不管你是见到是见不到，前面讲了，菩萨了有显家有女家，上次讲过，在这里我给你多说了，好像是在两难之间说，有明显的加持，有冥冥之中暗地。换句话说，佛菩萨从来不舍弃一个人，下面有九句是说他的位满，可以讲菩萨的地位呀，到了圆满的等觉或古佛的地位，再往上去就成佛。换句话，菩萨位呀，是到极处。这些九句赞叹之法，那么这个不能一句一个细解释，细解释耽误很长的时间。这比菩萨已满一切波罗蜜，波罗蜜是梵语，翻译中国就是到彼岸。那么说的更浅显一点呢，就是无论是哪一种学问，哪一种技能，他都学到了顶处，都圆满，都毕业了，这就叫做了命。这一住一切菩萨地，一得一切，一证一切菩萨人。将来都要送到人王经里面，讲这个人讲得非常有道理。那么一切人里面呢，就菩萨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无生大人，一入一切菩萨位，一门受与居住记，具足是没有欠缺，受作佛之际，亦有一切菩萨境，就是境界，一切菩萨的境界，他都成达。一入菩萨解脱门，解脱我们在前面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呢，会一会都看到菩萨的解脱。到理论呢，这是圆满了，一切菩萨现，他 怎地？
我爹是东的，我们家常过去讲过好几遍。一梦设法一切如来，以一切之甘露化水而灌其境。那这就是梦佛灌顶，也是给他加持，证明他不久啊将要做佛的。这个顶句呢，都是赞叹菩萨地位的圆满。下面一段经文呢，说阿圆满了，那么与别人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他不修正的圆满呢，要对于别人没有好处，不想想赞叹又有什么意思？他既然能对善财有利益，关系法对我们大众每一个人呢都有殊胜的利益。我们这几段经文有十句，这善男子比善之时，能应得汝诸善根。诸位同修要知道，人人皆有善根，不但说人人都有善根，佛在大经里面一禅体也有善根，他要没有善根怎么能做佛呢？那么一禅体也是印度话，翻译我们中国的意思，已经断了善根的人，那个断了啊是佛绝对的，并不是真断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太顽劣了，一点善法都不能接受的，而是他的机缘被染，罪障太重了，善根哪不真真的断？那么既然罪障深重，当然他要受过报，这个报要是受尽了，善根呢还是能不现前。不过在现在我们是看不出善根现前，由此可知啊，我们在现前能够闻到佛法，能够信仰佛法，能够依照佛法去修行，诸位想想，这个善根就很不浅啊。金刚经里面说啊，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五佛说的善根，而是在百千万亿无量佛所种下的善根，要不然在现前的末法时期，你怎么可能接受佛法？你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一个半钟点，老老实实在这听经，不简单。一般人在这坐不住啊，坐了十分钟，他就很难过了。那么弥勒菩萨呢能够运得我们的善，所以对善财讲就是对我们说的能增长如菩提心。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自性，觉悟之心，觉而不迷，一切境界里面不迷惑，这就叫菩提。换句话说，一切境界里面都不动感情啊，那就是不行，动了感情啊就是凡夫心，不动感情是不行。所以我们学佛学的如如不动啊， 有他神的加持，能够叫我们一切善法之心呢油然而生，能增大如菩萨根。菩萨根都是讲的大乘无漏的善根，能视教如无碍法，无碍就是无障碍法。华严经年讲的四种无碍，这能令入入普贤地，诸位在前段时间听过，非普贤行不能见性，非普贤行不能成佛。所以你要想明心见性，要想成佛做主，必须要入普贤地。能令入住菩萨愿，菩萨愿就是说的四弘誓愿，能令汝行普贤行，能为汝说一切菩萨无量行愿所成功德。第一句就是说能业善财，这是总说令汝行事普贤菩萨自在法。那么我们读了这个诗句，可见得善知识是要与我们有缘，如果没有缘，我们要求感应也不容易。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现代的后古佛，那么都想想看，这个缘分不深，太深了。所以五十三参呢，这个到了圆满的时候，他不举他方的后果，正是在举我们娑婆世界的后古佛。为什么呢？这部经是在我们娑婆世界讲的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位菩萨，每一位善友，都与我们有很深很深的缘分。如果没有缘，越不在华严经里面说。只要我们自己依教奉行，必然感应得到。再看底下经文，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我们要有能求的心愿，这才能有感应到药。菩萨越问题，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。所以第二段呢非常重要。课题里面说能求大心，法应耳目，能求大心是我们修学的人，我们是能求之人，我们要具足能求之大心，必须要这样才行。法应耳目，自然的是这样，换一个不这样就不如法。一定要像这个事经常所讲的这个四句四个字，如果你要是把它粗这个粗枝大叶的看过去，你就不得受用了。这四个字太重要了，法应耳不可，法是讲我们求的方法，求学方法应当就是这个。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，都没有一个例外。 我们也想做一个例外，那是办不到。那么朱院长成就，你看看以下这一段开始多么重要。到这个去做，绝对有感应，绝对有。不能到这个去做，那对吧？这个话说的这个肯定。那么这个里头有两段，第一段呢，借劝求法；第二段借劝慧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这一会里面最重要的两段开始，请看经文：善男子，如今不应修业善根。照月法门，法一大音，受一季节，助一人，三就一生。这是首先告诫我，不应该呀，只修一个善根，只是学一个法门，只是发一个大音，这样的心太厉害，太小了，与普贤行接近不相。你要认为发这个一个愿修一个行门，哎呀，我这就很圆满很究竟，不行。那么说到这里也许问题来了，现在不是叫我们学佛的人一门深入吗？老师教我们学东西只教我们学一样，不准我们学别的。那此地的时候，这生有这等觉菩萨告诫我们不能学一样，那我们到底听等觉菩萨的听老师的？诸位要晓得，老师叫你学一样，叫你修一法门，是指你现在的程度。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再修一个，一个修好了再修。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你三三世世永远地修这些个法门，那就错了。那老师要这么说法了，错了。如果老师说你这一生也是，你就修这些个法门，行。为什么来生来世的时候可以修这些个法门？没有叫你三三世世。这一点晓得善知识说法并非错，那么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就。学经也是如此，那个一等灵厉害，一行聪明智慧的人，他可以同时学个十部二十部，人家是一文千物啊，有这个本事。没有这个本事，那只好一步一步来啊，一步学完再修第二步，懂这个道理。说老实话，现在一般会修院的，那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这份有德所讲的十几门二十门功课同时学，运用这个方法。我学人当年学佛法的老师的不是这个方法，一学一部经，学你学两部经老师就要骂人，你不够成功，你要学两部我不教，不教没有法子，只好学一部，一部学会了再叫你学这。最初有点不服气，到以后啊对老师佩服的气不足。为什么呢？老师真正成就了。我那时候跟老师学经的时候是在家没出家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，一个月学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学到什么样程度 还把几个呢学了能上台讲。我在从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，上五个月我学了13部经，这13部啊步步我都能讲啊，所以一口讲了我就叫回去，在回去院当老师，回去院当老师一年2个学期，3年毕业6个学期，我一年教他们1部经啊，我教3年还不到一半呢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教法是正确的，是对的。佛学院这个同时这几门东西很难实现。那么这是我们求学的经验，主要的实际那是对于真正法根基，我们现在程度不够，要一样一样的，及时到了开悟了，然后我再向这个菩萨告诫我们的啊，我们无量法门是面是要认真的去学习。不应以限量心行于最深的波罗蜜，限量就是有限有量的，外的发心要发无限量的心。不应以限量心助于菩萨圆满受益。那么下面几句都是讲的不应该限量心，一限一有限量就有害了，就不能圆融，唯有无限量才能到圆融自在。不以限量心严禁一切诸佛过度，严是庄严，净是清净。不以限量心成事供养不善知识，对于善知识对于老师的供养也不能以限量，也是以无限量的心发愿供养。以下了有一番真实有一番解释，可以不向下边解释的经文相当之长，一共50段，或者一段前面不是有个圆圈，一个圆圈呢50段。这10段里面前面2段是讲修学的重点，从3段以下是讲修学的态度。文场我们讲座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细数啊，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没法细数，等将来有因缘呢我们再说，我们再详细一点。所以在此地只能够说是小小的注意一下，这一章里面修学的东西，修学的态度是我们学佛的成败关键的所在的。有心人应当把这一段经文背熟，熟记在心旁，常常回光返照。这样必然能得大利。再看经文，这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应种无量诸善根。你看这个话跟前面讲的不应，讲的应，反过来，我们。 们印证无量会善人，
印起无量助道具，
凡是帮助我们道业，
道业
也就是说就是自尽其力。
换句话说，佛法千经万论
离不开三大障碍：
诸佛莫说众善奉行，
自尽其力。
凡是对这个三大障碍有帮助的，都叫做助道主，我们都要运用，要能够善于运用，帮我们断恶，帮我们修善，帮我们自尽其力。应修无量菩提因，菩提三字，在中国有觉，觉悟之因，应修无量巧回向。巧是讲善巧，方便善巧回向。怎么样才叫方便善巧回向呢？诸位要懂这一部分，必须要读前面大经的十回向章。十回向经啊，你念念十回向经，你才懂得什么叫无量巧回向。那么在此要讲细讲，细讲就是社会相的品啊。那一品经太长太长，可以说在华严经里是最长的一品啊，比深地还长。这上面讲的上求菩提心，以下这一段呢讲下化众生，应化无量众生界，要有这个心，有这个运，有这样的情识，无量众生界，不要分界心。他是众生，就得要度，度不了也要给他借化缘，也要给他下种。应照无量众生心，这是将我们自己清净心照众生的心。应知无量众生根，知识了知一切理由，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都要明了啊！明了，你自己心才清净，自己心才不染。尤其在阎浮提这个地藏经里讲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，地藏菩萨知道。所以地藏菩萨在阎浮提教化众生，这些众生啊对他不客气，或者是侮辱他诽谤他，他不生气。为什么呢？他想了，他明了，知道众生的根气，知怪不怪。不知道吗？你就见怪了，你就生气了。知道也不见怪，不会生气了。应当要知懂，从前那些这些老师，你要是现在请他到学校来教书，他一看到这些学生，他就不教了。为什么呢？太没有礼貌了，尊师重道。学生对老师不尊重，才教你啊，
不教了。
那么现在老师啊，对现在学生看惯了，多么有礼貌。如果一个学生对你特别有礼貌，你还觉得奇怪了，哎，这个学生还很特别啊，他怎么会懂得有礼貌？他觉得奇怪。可见的是，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，一个处所是一个处所，
一切众生的根性都要搞得清净。而后你教化众生呢，你心里的清凉自在，因受无量众生劫，劫就是见你，众生的邪知邪见是无量无边的，都在这上。因救度无量众生，你看前面所讲的这个四句啊，都是涉及观机，能观机。这个教化就是刺激一切，一下子发现你应该要觉悟无量众，培育众生，把无量苦毒尽，众生苦恼无边，你要以善巧方便来解救他的痛苦，应故无量爱于海啊，这个苦不是苦干，一切众生。贪爱之心无量无边，像大海一样，你要把它贪心渐渐把它消除。因果无量无明安，无明是愚痴，不但是真妄是非不能辨别，就是利害当前他也不认识，哪里自己有利，哪里自己有害都不知道，这扣人的基础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迷惑，叫做无明。菩萨应当以心有愿破除它，应退无量无慢呢？一切众生没有不共报五魔呢？这个话千万不要说，我没有功德我们，你认识功德我们，为什么呢？有我见就有功德我们，你们念念为实就晓得了。第七识是怎么产生的？第七识，与生俱来的四大烦恼常相随的，四大烦恼的那个慢就是一个小话。即使转识成智了，你才会有苦难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转识成智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就有苦难。不过苦难呢，随着众生修学程度而不同，程度越高的，这个苦难的烦恼啊越少。程度越差的众多无慢正常越大，那么诸位要懂这个道理你就会明白了啊，少良啊，对对对，少良讲到第九句不要紧，这一行先讲了没关系。这个讲经也是五天龙八部护法会人在道场啊，大概我们罗曼心都不小，所以就看到这儿，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。俗话常说啊，你说没有学问的人啊，没有傲慢心的，非常谦虚的，自卑心还很重。学问又增长啊，傲慢习气也就随之增加了。那么注意想想，他是不是讲学问？绝对没有。古人常说嘛，学问深时意气平。这个看到学问，如果说学问越大，功高我慢也越大了，那这是背道而驰，显出他没有学问。我们千万不要被世间人欺骗，只要他有共高我们，他没有学问，他没有学识，注意记住的，你看看哪个佛菩萨都是谦虚到极处，哪有共高我们的佛菩萨啊？
己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的富贵了？
没有啊，找到了。
宋高伯浪不过就是叫那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看出你一文不值。烦恼习气业障这样重，只叫人家在怜悯心而已呀、啊、可怜呐、啊、堕落了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
啊，
应断无量烦恼，应尽无量业习啊，应灭无量邪见，应除无量杂染心。这个好懂，凡是染无自己心性的，这一切的应灭。讲杂染呢，内就是我们的业习种子，这是因；外面五欲六尘灭，不觉悟必然就染污了。觉悟就不会染，应发无量清净心，应发无量苦毒见，说过了，应苦无量爱欲海，应过无明无量无明暗，应退无明是无量苦漫山，应解无量生死缚。生死之无量，指我们生生世世从无始界以来生死轮回是没有法子计算的，我们为生死系统。印度无量诸有流，有是指三界二十无有，我们通常叫三有二十无有。有有了业因呢，有了业因必然这要受果报。那么印度度是想度过去，换句话说把三界之内生死的因缘必须要舍利掉，而后这才能够超越三界除生死祸害。应界无量受生海，这个受生就是指三界六道里面舍身受身。应令无量众生出五欲污泥，五欲是指财色名食睡，菩萨必须有这样的心，自己离开五欲，也得以善巧方便呢劝勉别人终离开五欲。因是无量众生第三界牢狱了。为什么叫牢狱？牢狱是苦地。我在大经里面讲三界通苦啊，我们过去在十四讲里面说过欲界三种苦地，苦苦这个苦苦里面讲的是化苦啊，另外两种是叫什么啊？坏苦、行苦。到了色界呢，虽然没有苦苦，可是还有坏苦。纵然到无色界，依然有行苦。因此，我给我们下个结论：三界通苦。不要以为你到了二十八层天就在很存在另一个存在，那么这是把三界比作要能力的意思。并这
一段呢是说修学态度里面最基本的信仰大师
住的简单，在这个里面直提出的扩段，这就是段的大意。断章脱力体。那么我们在讲堂啊，也讲过不少次，我们要想成就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讲一行道方便法。我们首先要除障，要破俗啊，要立欲，不能把这三点做到，我们功夫怎么会得力？这个地方的圣无惧，就是说这三点：除障，十大愿王忏除业障，破俗，世俗之心不可以，这叫破俗。